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又一位公主上路了，她和刘惜君一样，都将面临着未知的荒漠和孤雁，都将日日夜夜的思念家乡，以泪洗面。解忧公主之行将继续巩固大汉和乌松国的友谊。那么两次和亲是否代表着汉武帝将继承着维持了多年的对匈政策？和亲的计划会继续推广吗？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从长安出发到西域，第一段路一般都要走河西走廊，就是今天甘肃省中部的狭长地带。第二段有两条路，一条南线沿着昆仑山走，一条北线沿着天山走。这一路上有很多国家，乌孙63万人算是大国，其他的都是十几万几万的微型小国，比如说车师、楼兰。车师和楼兰一直都和匈奴交往甚密，所以他们常和匈奴一起打劫过往的汉朝商人。这种事情如果放到今天，比较有实力的国家一定使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同时派特种部队待命，随时武装救人。但刘彻不这么做，他根本就没有外交斡旋，直接出兵了。公孙贺和赵破奴各领10000多骑兵，在西北边境外围转了一圈。匈奴的大部队都在漠北，漠南的是小股，类似恐怖分子游击队这类的，所以汉朝大军还没有开过来，这些人早就吓跑了。公孙贺和赵破奴竟然一个匈奴人也没遇着，他们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指示就都回来了。这次出兵啊，没死一个人，但匈奴和车师楼兰再也不敢在河西走廊闹腾了。但是河西走廊再向西，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境内，危机依旧。一年多之后，赵破奴再次领军出击，进攻楼兰。楼兰小国根本就不禁打，连楼兰王都被赵破奴给抓了。一番谈判之后，楼兰答应成为汉朝的属国，不再骚扰西来的商队，并答应送一个王子来长安做驻汉公使，也就是人质啊。收复楼兰之后，赵破奴顺带着领兵北上，在天山脚下打了个来回，给车师国发去了外交文书，不要再对我们的商队下手了，否则楼兰就是你们的榜样。车师当然就变得老实得很。楼兰臣服大汉，匈奴极度不满。楼兰王见情势不妙，赶紧也送一个王子去匈奴当人质，两头都伺候着。匈奴权衡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有对楼兰进行军事打击。为了盯紧西域，继续实施断匈奴右臂的国策，刘彻在河西走廊尽头敦煌郡修了两个军事基地，玉门关和阳关。从此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同一年，汉武帝32年公元前108年，汉朝的陆军配合海军陆战队扫平了东部邻国朝鲜。当年周武王打下朝歌，商纣王自杀于陆台，纣王的一个族人姬子逃难到朝鲜，建立了一个国家，后来朝鲜作为周王朝的附属国一直存在。在姬子之前，朝鲜呢还是神话时代，富饶广阔的大地上生活着众多的神仙和动物。姬子奔过来之后啊，就把朝鲜带入了人类的时代，姬子及其后人变成了朝鲜王， 朝鲜和中原的关系一直是断断续续，西周、东周时候属于燕国，秦朝基本上算名义附属，实际独立。汉帝国建立之后，因为国力不足，放弃了朝鲜，箕子王朝完全独立。后来汉朝第一任燕王卢绾叛逃到匈奴，他的一个部将魏满领着几千人跑到朝鲜去了，赶跑了箕子的后人，自己当了王，这便是魏氏王朝。魏氏朝鲜和南越的情形很像啊，魏满和赵佗一样，同意做名义上的诸侯国，高吕文景时期呢也没有心思打仗，大家相安无事。刘彻时期啊，因为改革措施增多，犯罪率随之飙升，大量犯人逃难，首选就是朝鲜。魏右渠全部接受，长安极度不满，大汉和朝鲜的关系开始恶化。朝鲜半岛南部有个叫陈国的小国，想和朝鲜拉关系，魏右渠知道之后公开拦截陈国的使臣。辽东郡一看这还了得了，立即上报长安，刘彻指派涉和去和魏右渠谈判，实际上呢是外交威胁。魏右渠不吃这一套，涉和不想带着坏消息回去，他想败中求胜，半路把魏右渠派来送他回国的朝鲜官员杀了，尸体带到长安，说朝鲜拒绝谈判，但是我杀了他们一个将军作为警告。刘彻被忽悠了，他不断的夸涉和呀，我觉得你是个人才，办事得力呀，方法得当，是应该杀朝鲜的气焰，很好，没给国家丢人，那么你就去当辽东太守吧，正好看住朝鲜。朝鲜这边自己人无端被杀，魏右渠当然生气呀。涉和来到了辽东上任之后，魏右渠派军队冲将过去把他杀了。刘彻听说之后勃然大怒，敢闹事儿啊，给我打，往死里打。
汉武帝继位时，朝鲜王已经传到了第三世魏右渠。魏右渠仗着自己势力的增强，单方面撕毁了和汉朝的约定，不再按外臣应守的礼节来长安朝去，并且广招汉朝的亡命之徒。魏右渠的一再挑衅和互不让步，将一场外交危机立刻升级为军事冲突。一向尚武的刘彻会派出怎样的精兵强将处理朝鲜危机？大汉的铁骑何时才能踏平魏氏朝鲜？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由于朝鲜和匈奴相比不那么重要，所以刘彻派去打朝鲜的两支部队也都是杂牌军，主要兵员呢是全国各地的罪犯。两路开进，一支是杨浦率领的海军陆战队渡渤海登陆作战，一支是荀彧领队的陆军从辽东南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啊。刘彻在打朝鲜这件事上犯了轻敌的错误，他没把朝鲜太当回事儿啊，以为随便一打就能拿下，所以这两支军队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没有协调指挥。杨浦和荀彧在朝鲜前线各自为政，杨浦的陆战队人少，想和谈，荀彧的陆军规模很大，想速战速决，最后干脆起了内讧了，荀彧把杨浦骗过来扣下了，陆战队归他指挥，这才把朝鲜打下来了。由于这场仗拖得太久，将近两年，所以荀彧虽打了胜仗回来，还是被皇帝杀了。杨浦也有罪，不过比较轻，花钱赎命。刘彻把自己的过错算到了荀彧账上，杀人泄愤，荀彧死了冤枉，大家都明白，但是没有人给他求情，敢说话的都死光了。刘彻杀荀彧这件事啊，是一个转折点，从这时起刘彻失控了，没有任何人能拦得住他，也没人敢拦了。朝鲜平定之后，刘彻在那里设置了四个郡：乐浪、临屯、玄土、真藩。此后400年， 朝鲜一直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领土，东、东南、南、西南四个方向收拾停当，西域对汉朝没有实质性的威胁，汉朝的真正对手还是匈奴。卫青、霍去病联军在漠北大败匈奴是11年前的事儿了，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匈奴的实力远没有恢复到当年的水平，而汉朝这边呢，也因为缺钱、缺兵、缺将，打不过沙漠去。吴为虽然不像他爹伊稚邪那样和汉朝不共戴天，但他还是持不信任、不合作的态度。这11年期间呢，有那么一年多的时间，中匈关系似乎有缓和的迹象。吴为曾经公开对汉朝使者表示，有机会想对大汉朝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刘彻知道了，就在长安给吴为修了房子，诚意满满的等他来。因为房子是公开修的，所以全中国都知道了这事儿。大家都在传匈奴的乌维大单于要来中原访问的消息，百姓满心欢喜的认为对抗要结束了，战争要停止了，国家不再需要花钱打仗，那么税赋劳役也要降下来了，幸福的生活就要来了。乌维对汉朝使者说，我去中原可以，但你们中原得派个级别足够高的人来迎接我，跟着你们这种小人物去中原失了身份了。使者说，这个好办呢，我回去告诉皇帝，但是我们大汉的高级使者也不是说来就能来的，你们匈奴至少得表示一下诚意。吴为从身边选了一个高官，跟着汉朝使者到了长安。长安这边啊，好吃好喝接待着，同时遴选外交官去匈奴进行这次重要的破冰式访问。没想到这位匈奴高官命薄呀，来长安水土不服，一病不起，死了。这是个既严重又敏感的事件，刘彻批示尸体以最高礼仪送回去，令特封大汉使者陆冲国九卿头衔去匈奴进行访问。到了匈奴啊，吴为就不认账了，扣下了陆冲国不让回去了。表面上看，破冰行动的失败是由于一次偶然的外交事件，其实这背后啊，是匈奴和汉朝之间的彼此不信任。但是无论怎么说，匈奴毕竟有这个意向了，也许使者再来回个几次，和谈再多上几次，事情就有眉目了。可惜的是，所有这一切的努力，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全都化为泡影。汉朝和匈奴重新刀兵相向，乌维死了，即位的是他的儿子乌师卢。人们都说隔代遗传呢，乌师卢跟伊稚邪一样是个好战分子，歇了10多年的北方边境狼烟再起。乌师卢在匈奴国内根基不稳，不巧的是他即位的当年就赶上了大灾干旱，牲畜死亡无数，匈奴国内的反对派不满的呼声高涨，左大都尉叫的最凶，他甚至暗中知会长安，我准备起义，到那时候你们在边境接应我。刘彻接到这份情报，特别指派老将军公孙敖在边境修了一座基地，称之为寿祥城，以接应左大都尉起义。寿祥城修好之后没多久，刘彻再次收到左大都尉发来的密信，他已经确定了起义的具体时间，但是刘彻总是对寿祥缺少信心，因为这儿离匈奴太远了，万一接不着怎么办呢？所以再次下令，命赵破奴领20000骑兵出朔方城西北2000里地，到俊基山近距离接应左大都尉。
和匈奴交战多年，刘彻太熟悉这位敌人了，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刘彻加派了20000骑兵接应匈奴左大都尉。如此大的场面能获得刘彻意想中的结果吗？ 大汉和匈奴的春天会因为这场战争提前到来吗？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这左大都尉做好了一切准备，但他还没起义就被乌师卢的部队给杀了。南边的俊基山有20000匈奴骑兵接应的事，乌师卢当然也知道了。匈奴80000大军急速南下，赵破奴毫不知情，还在那儿苦苦的等待着。赵破奴就在寻找水源的路上和匈奴的侦察部队相遇了，被活捉，然后匈奴将汉军团团包围，最高统帅被捉了，余下的人就没有人敢挑头开战了。汉军剩下的高级指挥官开了个会，决定投降，20000骑兵全投降了。匈奴没死一个人，乌师卢大获全胜，趁势南下进攻公孙敖的受降城。公孙敖拼死防守，匈奴人攻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没办法，只得撤军。汉朝和匈奴再次陷入全面冲突。长安城和刘彻敢唱反调的人已经死光了，官员们全都跟他一个鼻子眼里出气儿，成群结队的上书打匈奴。汉朝的敦煌郡玉门关外有个人知道汉朝与匈奴再次全面开战的消息之后，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我算是耗死在这个鬼地方了。这个人叫李广利。李广利已经在敦煌晒了一年太阳了，忍了一年的风霜，汉朝西部边界的第一门户玉门关近在咫尺，但他不敢进关，因为皇帝李广利的亲妹夫刘彻已经下令李广利一干人等赶进玉门关立斩。李广利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哥哥叫李延年，是个音乐家，词曲演唱全才，名满中山国，后来被推荐到长安成为皇帝的御用歌手。李延年有一首歌很对刘彻的心思，歌词是这么写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至于旋律，史书没记录下来，后世一般称这首歌为佳人曲。刘彻是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听完歌后感慨一句：你这歌里的佳人哪里才能找得到呢？刘彻的感慨被他的姐姐平阳公主听去了，他正想找机会给弟弟物色个女朋友。平阳公主对刘彻讲，歌词里的倾国倾城的美女就是李延年的妹妹啊。刘彻听后非常开心，立即请姐姐把这位绝世美女招来让她看看。来了，年轻啊，漂亮，身材好，会跳舞，会唱歌。接下来就是卫子夫当年的故事重演，刘彻留下了他。李延年的妹妹比卫子夫运气好，第一胎就生了儿子，就是后来的昌邑王刘伯，所以很快晋级为夫人。可惜的是，李夫人命不好，生完孩子，刘彻就再没来过她的房间。更凄惨的是，李夫人病了，美丽不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李夫人自知熬不下去了，赶紧托人把刘彻请来。刘彻来了，李夫人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和刘彻说话。李夫人说：我生病太久了，现在的模样很难看，不可以见陛下。我只有两件事，请陛下答应。刘伯，希望陛下能给他封王。我的两个哥哥，请陛下不要亏待他们。刘彻说：你有事儿起来说呀，蒙着被子不嫌闷吗？ 李夫人一边抽泣一边说：“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我实在难看，不能见你。”刘彻有点着急：“好了，你让我看一看，我马上给你两个哥哥升职。”李夫人依旧躲在被窝里不肯出来。升职与否在陛下，不在我这一张脸。说完，李夫人转了个身，背对着刘彻哭泣。刘彻很失落，走了。李夫人身边的人想不明白，就问他：“夫人，连脸都不肯让皇帝看，你那么恨他吗？”李夫人转过脸来，露出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我不是恨他，我是让他永远记住我。”李夫人在刘彻的印象里是一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充满活力的样子。如果让刘彻看到今天这张因为生病而非常恐怖的脸，之前多少的美好恐怕都要破碎了。给刘伯封王，善待两个哥哥，也许就将成为空谈。
李夫人与世长辞，看尽天下美女的刘彻唯独对李夫人念念不忘。李夫人死后，刘彻为她流过泪、写过诗、唱过歌、招过魂。许多年以后，和刘彻的牌位一起被供在宗庙的不是卫子夫，而是李夫人。刘彻一生唯一觉得亏欠的女人就是李夫人，所以李夫人的临终嘱托，刘彻一一为她实现。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本次节目演播陈鑫，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监制周宁，欢迎明天继续收听。